好，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圣殿中来敬拜他。我们能够敬拜我们的神是一种福气来的，是一种恩典，因为他给我们气息，他也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荣幸，能够敬拜那位伟大，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让我们再一次的以感恩的心来敬拜他。那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专一爱神，专一爱神。那我们到底爱神爱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的心是否有没有专一的爱神？那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要他们专一的爱他，他不要别的东西，他不是要你奉献多少，他不是要你的这个有多少的这个祭物，不是的，他要的乃是你跟我的心，你对他的心是怎么样的，他要的就是专一的心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专一的爱我们的神呢？我们有些人信主已经信了10多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，我们对主的心是怎么样？我们有没有专一的跟随他，好像那个迦勒那样？有没有？那神要我们专一的侍奉他，专一的爱他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专一的爱神呢？那今天下午我们就从这个生命记第4章10到40节来看，怎么样才能够专一的爱我们的神。第一点，我们要纪念神的救赎大恩。如果我们看第20节那边讲到什么呢？这边说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脱离铁炉，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，像今日一样。那这一边呢，特别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要记得，你要记得以前神怎么样把你从埃及地带出来，好像把你从这铁炉啊，你要铁炉什么，那个烧着的火的炉啊，很热的，从你那边领出来，不但领出来，领出来特别做自己的产业的子民啊。啊，本来他们那一群人是一群在埃及那边，在埃及那边做奴仆的，是没有地位的，是一种被人家所轻看的，但是如今却能够跟神在一起，成为神产业的这个子民，这是何等的福气呀。那记得当他们在这个埃及地时的时候，当时呢他们人呢慢慢的加增起来，但是呢埃及地呢就有一位新的王，这个王呢不认识当时的约瑟。那这个王呢就对他的百姓说，看啊，这以色列人民比我们还多啊，比我们还多，又比我们强盛啊，来吧，我们不如用巧计带他们，恐怕他们多起来啊，日后若遇到什么征战的事啊，就连我们的仇敌，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，离开这地去了。哇，这个新的这个法老啊，他实在是有长远的这个计划，他会未雨绸缪，怕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会造反，所以呢先对付他们先。怎么对付呢？哇，就是要他们做奴仆，要他们建造这个特别的这些所谓的祭货城啊，放货了，他们的那种城很大了，所以呢需要很多的这个人力的劳力去做的。那所以呢就把这些以色列人把去逼他们做这个奴仆啊把他们做奴仆，而且他们是严严的带他们啊，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啊，无论是和泥和做砖啊，是做田间各样的工作和一切地上的事呢，都严严的带他们，很刻薄的，很刻薄的，没有什么恩待，没有说哇有好的好吃好住，没有的，就是古人叫你做你就做，拿多一点，做长一点，在这个烈日当空一直继续的干，干到你死为止。但是神恩待他们，神叫他们越发受他们苦害啊，他们又越发繁殖，他们生儿养女，他们人数越来越多，怎么办？当时的这个法老看到，哇，我要逼他们，他们反而没有被消灭，反而越来越强盛，他就想了一个歪的计谋，怎么样？就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收生婆啊，两个人说，哎，你们注意啊，如果以色列人呢有男的生出来啊，你就把他杀了，杀了， 啊，杀掉男的，女的可以留着啊，因为这个男的是传宗接代的，是一个家的这个代表，你把他男的杀掉，这一族呢就慢慢的就会被除灭。但是这两位这个受生婆呢，他们怎么？他们敬畏神，他们没有按照法老的这个指示而做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些以色列的男婴呢就被保留起来，啊，既然这个政策不能够实行，那这法老又想出另外一个恶的这个计谋，什么样呢？就说宣布说，全国所有的这以色列人的男孩啊，你看到他生，你就把他丢进这个河里，把他淹死。哇，这个要把整个民族给灭掉了，这是很可怕的。当时如果你跟我活在那边，你会怎么样？他说，所有的男的都要灭掉。哇，你跟我都会发抖啊，对不对？你跟我都会发抖啊，我怎么生啊？生了把他放在哪里？那神就有他的保守，神就保守了这个摩西啊，摩西被藏了三个月，藏不了，就把他放在河中，让他漂流，最后呢送到这个法老的女儿那边，在那边长大。这是神的这个眷顾，但是以色列人的命很苦啊，这个是一方面。后来当这个摩西长大之后呢，当他被差到这个法老那边，要求说法老让这些百姓离开，但是法老呢他不肯，他不肯，他反而加重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工作的负担啊。本来给他们做砖呢，是给他们炒的，他们用炒啊，他们和泥啊，把它制成这个砖。现在法老呢变本加厉，好，你们要偷懒是不是？你们要出去，你们要去敬拜你的神，好，从今以后什么草都不给你，你自己去找草啊，你自己去找草。然后找了草之后呢，不单单讲，你还要严肃按照原来的这个数目呢，把这些砖块呢制成交货。哦，这些以色列人就知道完了完了，我怎么能够呢？平时我有草，有这个泥，有所有的东西，我都很辛苦，要用九牛二虎的之力来做这东西。现在我什么东西没有，而且又把原来的这个树木呈上，怎么能够？他们知道闯祸了，他们责怪这个摩西，摩西是你呀，你害到我们这么惨啊！哇，他们真的是知道他们面对了这个灾祸了，他们知道自己要遇难了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即使摩西神差派他带着这神的这个杖到这个法老面前，跟亚伦一起去向他宣战说，你一定要让我的百姓出来，虽然经过惩罚，那法老本来答应要让他们走了，后来又改变主意，一次又一次，三番四次都是这样子，硬着心不让这个以色列人出去。如果你在当中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一直在做工，哇，怎么办？不做啪就变了，啪就变了，你会这么容易啊？在那边是很辛苦的哦。所以圣经讲他们是在铁炉里面，铁炉里面在那边熬炼啊，在那边熬炼，痛苦的不得了，没有任何的这个可行的方法，没有得救的盼望。第一个灾，第二个灾，第三个灾，第四个灾，我们可以忍多个灾呢？而如果第五个灾，你说哎呦神啊，糟糕了，没有盼望了，我死了，死定了，死定了了。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会这样子讲，但是神却很奇妙，神借着一个一个一个的这个灾，最后在第十个灾的时候呢，神就把他们的长子，所有的长子全部击杀，甚至那些牲畜啊，头生的牲畜全部击杀，以致当天晚上整个埃及地呢都充满着这个号啕声啊，大家每一家都有一个人死掉，因为每一家都有一个长子了。死了之后，那些法老就叫他们跟他臣仆说，快点把你们快点走吧，你们以色列人走，快点走。现在不是要去求法老，那法老说你们走吧，把一切东西带走。神也恩待他们，所以把埃及里面的这个财物呢全部给他搬走。那这是神的这个奇妙，神的作为， 以致他们能够成为什么？神自己产业的子民啊。那这个事当我们想一想，是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，不可能的。因为这些法老他们有兵，他们有权力，他们可以压制他，不要他们走就不可以不走了。但神却以神迹性的这个迹象来把这些人呢领出来，这是神的作为，等了十个神，第十个神迹才能够得到拯救。那我要告诉你们，如果神这样子的拯救了一个这一群人，神就要这一群人来专一的爱他，专一的爱他，因为怎么样把他们从这危险当中拯救出来，这是救命的恩人啊！神是他们救命的恩人，他们要爱这位神。照样我们也是一样，神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神把我们从什么？从这个魔鬼的权势释放出来。你以为是这么简单啊？我们能够不能够从魔鬼的这个沼泽里面逃出来啊？坦白说，不可以的，你跟我是没有办法了，因为他的力量大了不得了的，你跟我没有办法逃出来，除非神来把你拯救出来。我们能够从罪恶那边逃出来吗？答案也是不能够的，罪恶就定把你定死了。但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才有能够从这个罪恶中呢得到释放，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。你知道要怎么样才可以赦罪吗？你要怎么才可以赦罪吗？是不是杀鸡杀牛杀羊？是不是跳海？是不是？不是的，这种东西呢都不能够洗掉我们的罪，除了按照神的方法，要一个义人啊，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。只有唯一的方法，没有别的方法。你不可以说捐钱你就能够赦掉你的罪，你不可以说你睡在那个钉床你就可以赦罪，你不可以说因为你念经啊，你一直吃斋啊，你就能够罪能够得到赦免，这一些都不能够，这一些都是人的作为。真正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按照圣经，是那位为我们死，那位无瑕疵的这个祭啊，就是主耶稣，他所流出的血才能够洗掉你跟我的罪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这样的把我们拯救了，从黑暗当中引我们进入这个光明，从绝望当中引我们进入光明当中，从死亡当中引我们进入这个永恒当中。谁能够做这一点？没有一个人，只有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只有那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的那位救主才能够救我们。我们难道不爱他吗？他是我们的什么救命恩人啊！在这个美国那个有奴隶的一个时代里面，他们呢就有这个卖奴隶的这个风气。那对于他们呢，买卖奴隶呢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当时呢，就在那个拍卖会里面呢，就有一个年轻的这个非洲女孩啊，在拍卖。这个女孩呢，她长得又高又苗条，如花似玉啊！哇，这样子的一个奴仆呢，要女的奴仆呢，一定呢，她的价钱呢很高昂啊。所以呢，就有很多人呢要争取，要买这个女奴啊。所以呢，当时呢就有最后呢剩下两个人，其中一个呢，他是很粗犷的，他满口都是这个咒诅的话，那么他每次提高他价钱，他就咒诅了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却是一个很斯文的一个男士，也一样的跟他在竞争，看谁能够买到那个这个特别的这个女奴。然后到最后争来争去，争来争去的时候呢，还是给这个很斯文的这个男士呢给买下了。然后当这个男的买下之后呢，那个拍卖的这个主人呢，就把那个女奴推过去给斯文的这个男士。女人呢就傲慢的挺起身来，站在主人面前了，一副厌恨的眼光呢鄙视着他主人。哼，现在他心里一定说，你是我的主人。这是当时他的里面的那一种的这个心中的这个仇恨。但是呢，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 那这个能够买到他的那个主人呢，他怎么做呢？他在他面前呢，他有一张这个所谓的卖身契啊，卖身契就在他面前呢，把它撕掉。他跟这个女奴说：“女孩，从今以后，你是一个自由人，你可以自由的生活。”哇！他讲了这句话，那个女的不敢相信，哪里有人在这个在拍卖会里面买到一个女奴，然后肯让她释放自由的？没有，从来没有一个这样子的。但是这个是唯一的。哇！这个女奴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立刻跪下来，他说：“主人啊，主人啊，我永远属于你，我要服侍你了，我要永永远远的在你的家中做你的女仆。”你看，一个蒙受主恩典的人，得到主自己赦免，得到主自己释放的人，他不会说忘记，他反而要去完完全全的来跟随主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要专一爱主，我们就要思想思想主怎么在你身上所成就的一切，主怎么样拯救你，主怎么样释放你，不要把它当作这些是小小的恩典。记得那位妇人吗？那妇人来到主耶稣的脚前，她又哭又流泪，然后用泪来洗掉这个主耶稣的脚，然后涂上这个香膏，然后主耶稣说：“因为他你罪赦免的多，所以他爱我的心就更多了。”那主耶稣在你身上他赦免多少，难道你忘记吗？难道主耶稣所做的所赦免的只是一点点吗？不是的，你跟我都是该死的罪人，你跟我都是应该沉沦的，神借着主耶稣却把你这样子救出来。哦，我们一定要爱他，如果不爱他了，那就是很可惜，那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报恩的一个人。那么如果要专一的爱神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也是要对神有所认识，我们要对神有所认识。要对神什么认识呢？第一，我们要认识神是个灵啊，神是个灵。如果你看第十二节那边怎样说呢，这边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。那这个是讲到当时以色列人来到这个何烈山，何烈山呢，神就在山上那边就向他们说话，然后把这个十诫呢告诉他们。那在这个十一诫那边，他们这边怎么讲呢？十一诫在那边说了，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，山上有火焰冲天，并有昏黑密云幽暗，然后有声音出来，但是却看不到神。没有神，没有形象的神是个什么？是一个灵啊，神是个灵，是看不到的，他们只能够听到声音。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个神呢，虽然我们看不见，但他是确确实实存在的。就好像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到，神是个灵啊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那这一位神是个灵，看不到，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，那这个是很特别的。那你看得到空气吗？看得到空气吗？你看不到空气，但是它确实实在存在的。你看得到爱吗？爱，当我说爱一个人，当然你可以借助一些东西送礼物来表示，但是那个爱是看不到的。你可以看到这个磁铁的那种吸引力吗？看不到的，但是你可以看到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吸在一起，但是它确实存在的。照样虽然你看不到神，但是这个神却是一个灵，却存在。所以你要凭着信心，你要凭着信心来爱他，凭着信心来敬拜他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到他面前，你就是这样子的专一，你就是爱他，他是在那边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在民数记十六章二十二节那边说，以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做万人之灵的神啊，他是赐灵给每一个人的一个神， 他本身是灵，他也可以把这个灵呢赐给所有的人啊。所以呢，凡来到他面前呢，你就必须要凭着信心来相信。你不要以为说这位神看不到，你一定要造一个你能够看得到的，不需要。这个神呢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存在的一位灵，你就是要爱他，你就要专一的相信，你就要专一的侍奉他，你就要专一的跟随他，就是凭着信心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主。其实我们想，我们怎么知道有神？我们怎么知道有神？答案，第一，从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。第二，你可以从创造物，这个宇宙的奇妙，宇宙有的秩序，有秩序，你知道。另外一点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心里面自然告诉我们有这位这样的神。如果你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二十节，这边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写明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换句话说，你怎么知道有神？神的话也告诉我们，你的内心也知道，他借着所造的东西，你也知道说这位神实实在在的存在。所以你跟我要爱他，要凭着信心专一的爱他。另外一点我们要认识呢，神是位祭邪的神。你看第23、24节，我们一起来看23、24节，这边怎么说呢？就是说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啊。这边讲说我们要爱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，是这个什么？是烈火啊，他不愿意我们有任何的这个心偶像，他不要我们心中有任何的偶像。当我讲偶像的时候呢，不单单是你所雕刻的这个偶像啊，然后我们这个不能够讲，那个不有耳不能够听，有口不能够讲的那个偶像，我想讲的这个偶像也可能是一种无形的，好像我们崇拜金钱，好像我们崇拜物质，好像我们崇拜一些我们所喜欢的东西，那这些也可以形成我们形成我们心中的这些偶像。那但是呢，神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因为我是烈火，我是什么？祭邪的神。让我们来想一想，这个刚刚讲的是烈火的时候，什么意思呢？是讲的说这个神，他不容许罪恶，他对罪人，他以这个刑罚性的这个方式来对付，是烈火般的这个刑罚。记得这个以色列人，当他们在这个旷野埋怨的时候，神就让火在他们当中烧起来，而且烧到这个营的这个边缘。当这个路啊很难走的时候，当这以色列走得很辛苦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厌毒神了，他们就咒诅神，他们咒诅摩西的时候，神就叫什么？火蛇啊，进入他们当中。当然讲到这个火蛇是一种咬的，很痛的，好像火那样的一种感觉。那还记得当这个可拉他们这一群人，他们反对，他们不接纳这个摩西跟亚伦的带领，他们就起来造反。后来神呢，就使这个可拉他的整家人呢，就被这个泥这个地上呢给他吞去了。那么那跟他的同党250位啊，他们就被神的火从天上把他们烧掉。神是烈火，我们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。记得在新约的时候，有两个人他们欺哄的圣灵，欺哄的圣灵，神就让他们倒闭在使徒的面前。我们不要开玩笑，不单单讲神是个什么，是祭邪的神。什么叫祭邪啊？ It's a jealous God. 一节就说排他进了，排他的，就说不准许第三者进来了。他要我们就说专一，专一的爱他，不可以有第三者进来的。这个你不可以说自私啊，你不可以说自私。神不要我们有别的偶像，是为着什么？为着我们的好处啊。如果你看这个第四十节啊，四十节怎么说呢？所以说四十节怎么说？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，你要遵守，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啊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日子得以长久。神忌邪，神不喜欢我们拜别的这个偶像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啊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不是为着什么缘故。如果你看以色列人，当他们敬拜神，当他们爱神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蒙神赐福；当他们离开那个赐福的这个源头，他们就受各样各样的这个痛苦。你看一看，在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三第三节、六节、四节说，你在他们遵守神的时候，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住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这是神的这个福气，你跟从他，你就能够得到福气的。反过来你看，如果不遵守有这个偶像的话，你看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也必受咒诅，你身所生的，以地所产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，你猪也受咒诅，鹿也受咒诅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啊，必赐你本身所生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路。那这就告诉我们，神你一定要亲近他，神不要你拜别的偶像，是为了保护你。人一离开这个神，离开这个福气的源头，你就你的生命就是被咒诅了，这就是被咒诅了。要记得这一点，他是为着我们的好处。你跟随神，你专一的跟随他，是绝对绝对不会错的，是绝对绝对一个蒙福的这个恩典，蒙福的这个途径。你不要跟随神，跟随神到一个地步，你把神忘掉了，你说我要去赚多一点钱。我告诉你，当你说你要赚多一点钱没有问题，但是当你把这个赚钱当作是你偶像的时候，你全心全意的赚它，赚钱不要读经，不要来敬拜，我敢肯定告诉你，那是一个咒诅的生命，那个是不蒙福的。你虽然可能会赚到很多的钱，但是我刚刚跟你讲说，你内心一定没有平安，甚至你会离开神，咒诅就临到你的面前，临到你的身上。保罗说，那不爱主的人呢，是被咒诅了。那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定要专一的爱主，爱主你就蒙福，爱主你就得到神的喜爱，这个是自然的，必然的。然后第三点，我们所要认识神什么呢？我们要认识神是独一真神啊，神是独一的真神。如果我们来看第三十五节，三十五节这边说，这是显给你看，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那为什么我们要专一爱神呢？因为这是真神啊，唯一的，这叫做唯一的真神，所以你们要爱他，没有再有真的神了、啊、在这个整个宇宙当中，你不能够再找到一个真的神了，只有一个真神，你要来爱他，你要来专一爱他。那我哪一个例子，我哪一个例子给你？那如果我想 我在这里拍卖，拍卖一个罗马帝国的那个唯一的真正的这个金币啊 ，Golden Coin 啊，唯一的，世界上只有这一个罢了，没有别的了，是真的。上面有这个凯撒的这个塑像，哦，这个是唯一的，价钱很贵的，哇，所以你就开始投了，你就投标了，完了最后呢，你投了，你成功了，你得到这个真正的这个金币，世界上只有这一个罢了，只有这个金币，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个金币呢？哦，你回去你就很高兴，你就紧紧的抱在你的手中，你一定用东西把它保护起来，哦，把它收藏在这个保险箱里面。然后晚上的时候呢，没有人在的时候呢，哇，就拿出来在这个灯光底下照看一看，如果有暗的，你吹一吹，然后抹干净它，让它很亮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哦，那个有机会的话，你就邀请你的朋友来来来来，这个是世界上唯一的这个金币，好贵好贵，很美丽的，你们来看一看吧。哇，多么漂亮！拿出来，哇，闪烁，哇，这每个人都讲哇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样特别的这个金币，因为只有一个罢了，你就看不到了，只有在这里可以看得到罢了。哦，你是多么样珍惜这个真正的这个金币。那我们这一位神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神，没有别的了，没有别的偶像，别的所谓的那个神明都是假的，只有在圣经里面说他是真神，没有别的神。所以你跟我都要爱他，爱这位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满有慈爱、怜悯我们、看顾我们、施恩给我们的神。如果我们不爱这位神呢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蒙咒诅，我们被咒诅的，我们失去了这个恩典、这福气的这个源头。你跟我一定要爱这个独一的真神，因为他能够引导你，他能够赐福给你，他能够带领你的前面的道路，把一切的好处、把天上属灵的这福气都赐给你，让你心满意足啊！华人最终最要的什么？能够心满意足，对不对？啊，能够心里面呢感到说，你要得东西你就得到，你要得什么东西？你以为你得到100万你就高兴吗？那你得到100万的时候，你不满足，你要200万，甚至你要500万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得到从神来的那种平安，你就敢满足了，因为那是能够真正填满你心中的这个饥渴的这个心灵。你不相信，你来尝一尝，主的恩典是美善的，你尝了之后，你心中就能够得到那甘甜。所以呢，当你对神有认识，你知道他是一个灵的时候，你凭着信心专一的爱他。你知道他是一个祭邪的神，他要求你不要有别的这个偶像，你就要专一的来爱他，因为他是为着我们的好处。当你知道他是位真神，你就要完完全全的来珍惜这个真的，不要去假的，你不要再去假的啊！不是假的东西，是物质的神，这个。金钱的神，这个色神啊，个赌神啊，千万千万不要去！我告诉你，害死人了，酒神啊那种东西，全部都是假的，全部都是害我们的，给我们一些甜头，那到最后是要把什么？把我们捆绑起来，让我们到那个地狱那边去。来，这位神，这位神能够给你真正的这个生命。最后，要保守自己的心。如果你要专一的爱神，要保守自己的心。我们来看第25节，怎么说呢？25节这边怎么说？这边说，你们在那地住久了，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，败坏自己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啊。这个呢是告诉这以色列人呢、啊，当你们在那边住了久的时候，当你们有生儿养女的时候，哦，你就开始会雕刻了。那这个是摩西呢对以色列人呢他们的这个预言。按照历史，他们果然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，他们果然 敬拜这个偶像，他们没有专一的跟随神。那这告诉我们，这是当久了，当我们跟随神久了之后呢，过了一段时候，在那边住久了，你就慢慢慢慢，你就的这个爱主的心呢，慢慢慢慢减少了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通常我们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很热心，信主的时候我们很热心，哇，每次有都要来参加聚会，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参与一份，哇，人家又讲有这个祷告会又来，有这个崇拜我们也来，有这个圣诞聚会我们也来，什么都喜欢，又喜欢读经。那过了一段时候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你的那个热心慢慢慢慢慢慢怎么就冷淡了？你要注意，你要注意。当然我们不能够参与太多，因为我们有限。但是我们爱主的心我们还是要有的，要检讨我的爱心有没有冷淡下去，不要久了之后呢就慢慢的冷，不要，要专一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当你生子生孙的时候，这表示说神祝福他们了，神给他们有孩子有屋子有田地，哇，当他们得到这些的时候，他们说哇，这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，他们忘记的是神自己赐福，神按时给他们雨水，给他们阳光，以致这些东西能够成长，神让他们的这个胎儿能够顺利的产下来，这是属神的恩典，应该更加的爱神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当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神慢慢慢慢给忘记了，我们想到乃是这些东西啊，这个也是问题。当神给你 HDB flat 住的时候，当神给你车住车价的时候，当神给你子孙满堂的时候，你要纪念到这位神，你更加要爱神。如果你忘记神，告诉你，我们就很亏欠神，我们就是不蒙福，乃是被咒诅的族类了。求神怜悯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当我们生子生孙的时候，就表示说忙了。忙啊，当我们忙起来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你跟我忙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离开神，我们就不爱神，我们就想到自己的东西，做自己的事业，做自己的料理这些家，料理自己的这个，做自己所喜爱的东西，把神给完完全全的忘记了。那这个事也是危险，你不要让忙把神给忘记。神怎么样把你提拔起来，让你能够享受这些福气，那你就要继续的要专一，专一的爱这位神，那才是能够满足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求神帮助，帮助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专一的爱神，爱神就是蒙福的这个途径，就是蒙福的这个道路。当你离开神的时候，咒诅就临到我们身上。跟随神是最上算的，跟随神是最讨他喜悦的。我们的这一生一定要一生的跟随神，你一生跟随神，你不会后悔的。你一生跟随神是最大的福气。但是当你离开神的时候，那你就是失去神的这个福分。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，你要来相信，就能够得到这个极大的福分。求主耶稣赦免的罪，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在这里谢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专一的爱你。主，你自己鞭策我们的心，若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有软弱，哪一方面我们不按照你的心意，哦，求你自己赦免，叫你在这眺望我们的心，在这把我们的注意力调到你的身上，让我们的心不离开你，让我们的心能够专注于你，让我们专一的爱我们的神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你先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把那个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爱你到底，直到见你面为止。奉主耶稣名求，